好，弟兄姊妹，主日平安。
Amen。
当我们在说主日平安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在纪念我们主的日子。我们也不是在旧约的守安息日，而是在今天来朝见我们的主啊。这里面有很重大的不同，也是我们今天会分享的一个内容。我们会继续我们的出埃及记的系列的讲道。我们今天来看的出埃及记的第五章第一节到第六章第九节。我们的题目叫做容我的百姓去，就是里面的一句经文。首先我们回顾一下上一周的讲道，当时我们讲到了神圣的呼召，神对于他的仆人，他都要使用人的时候会呼召他的百姓出来，会呼召他的仆人出来。那么怎么确定你的那个特别的呼召，是吧？我们说普遍的呼召来说，每一个人都应该悔改认罪，过信心的生活，都应该去容神一人发光作盐。那么对你个人而言的那个特别的呼召是什么？我们说有这样的三个方面让你去自我的检验。首先要有强烈的渴望，像摩西他的这个被呼召的特别身份就是带以色列人出埃及的那个人，对吧？他是以色列人的领袖。那么他对于这件事情他是不是有强烈的渴望呢？其实你从他少年时代，他能够看到同胞受欺压，他就挺身而出打抱不平，这件事情你看得出他就有这个强烈的渴望，虽然当时他的方法是不对的，对吧？然后呢，第二个方面说基本的能力，当你要带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你想要完成这件事情，首先你得能够跟法老有交流的机会，而且你也得了解以色列人，还得了解埃及，并且呢你还要有来自于神的带领，你得确定的知道这几个方面是什么。你光领人出来，你把人领去哪儿呢，对吧？你不能光是知道有出埃及，你还得知道去迦南呢，是不是？所以这样的基本的能力，包括他四十年在埃及学了埃及人一切的知识学问，这个都是他的基本能力的预备。然后这个合适的机会就是在那个荆棘的火焰当中，在那一刻出现了啊，对他而言就是这样的。那么很多的人被呼召都是有过这样的经历。以前我们那个杨老师，就是在缅甸服侍的杨老师，他来的时候分享，讲他自己从一个美国的很富有的一个商人，很成功的商人，怎么会想到上金三角去做宣教士呢？这个转变是怎么发生的？这也是有一种呼召的，对吧？首先他这个强烈的渴望是生来就有吗？那这个真不是，他也是在教会屡次的去组织这种转宣的机会，然后他就跟着去过两回，去到了缅甸的那个佤邦的地方。他没有去的时候不觉得有什么，等他去了那个地方的时候呢，看到那些孩子们缺衣少药那种困苦的样子，给他的心里有很强烈的震撼。因为他从来活的是锦衣玉食，他是那种富二代，自己也是比他那个富一代还富的那个状态，是吧？从来没有受过那样的艰苦的生活，所以给他有一个强烈的渴望。然后做基本的能力来看，这位杨老师他自也可能是自谦了，是吧？他说他自己是个样样通，是呢每一样都不是那么精通，是吧？任何的一个领域他都可以跟人家上来就唠，前十分钟你会以为他绝对是这个领域的专家，十分钟之后你发现就是露馅了，这样的。他有这么一种特性，但是他发现这种品质或者这种特点吧，好蛮适合去宣教的。因为那个宣教的地方的话，就是需要各种方面都得懂一点的人是最好的，尤其在那种很贫瘠的地方，什么都没有的地方啊。然后这个合适的机会是怎么出现的？他是有那种渴望，他回去之后他经常的做噩梦，梦里边就梦见那个佤邦的那些个孩子们那种哭泣，然后说谁敢为我们去这样的，但他始终在拒绝这个呼召。然后直到是有好几次，甚至于那个他们教会在组织宣教大会，然后呢再去往那边去有那种鼓励去宣传，他都作为教会的执事啊，而且是教会负责宣教的执事，在那个宣教大会上就逃避，他都不去，故意不去参加啊，想在家里边就躲过去。可是呢他你要是有机会听他那个录音，很有意思的，每一个细节都逼迫他不停的得回去。他当时最大的阻力本来是妻子不愿意去，可是就在那次逃避大会的那天早晨，他在吃早饭的时候，他妻子就突然站起来跟他讲，我们要不要去佤邦呢？他当时正好一口煎饼吃到这个地方，差点没噎死，是不是？然后 他自己跟神较量说，神啊，这个汉语我还是懂的，我们要不要去瓦邦呢？这是一个不是肯定的句子是吧，这是一个询问的句子，所以他这不是那个意思，除非他跟我说我们一定要去瓦邦，那才是可以的。话音未落，他自己心安了，吃第二个卷饼，妻子马上走过来，他按着他的肩膀说，我想我们一定要去瓦邦。很多这种时候啊，总之最后毫无可逃，毕竟要带他去瓦邦，而且在瓦邦的那个已经在那边服侍的一个王弟兄啊，很早进去的那个人，他到美国来，后来到哪别人都不问，他就是问这个，说那个杨弟兄他有没有来，我们这边都很想念他的，就是点名提名召他是吧。所以你们看到了这种特别的呼召，没有一件事情是那么好像就是拍脑瓜子，我今天就突然想起去缅甸，哪有这么简单的事情对吧。那之前去过很多次，然后你会发现自己也适合那件事情，然后你还等到了合适的机会，可是这个过程当中，这说的就好像这人多么渴望非得要去那儿，然后怎么样，其实这个过程还有个人的许多的抗拒假逃避软弱是吧，在这样的一个过程终于胜过之后才出来的。摩西也是一样，我们上次分享他五次拒绝上帝对不对，各种不同的理由，到最后理屈词穷，没有理由可找了，就是说上帝你爱谁谁，愿找谁找谁，别找我就行对吧，就成这种理由了。所以我们说这是一种比较鲜活的这个经历啊，很多这种特别的呼召他都会有过这种类似的经历。好，那么跟上次的往下这个经文接着来，我们是讲到第五章的第一节，然后四章后边还有一些个小的部分，那个里面小问题我们可以简单的说一下，这个叫做雪狼，很多人读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会觉得有点费解是吧，就是你要注意去看出埃及的第四章结尾的部分，说耶和华神遇见摩西想要杀他啊，是因为摩西已经带他的妻子儿子要去回埃及去了，为什么想杀他呢，然后这个时候他的妻子西波拉就割下了他的儿子的羊皮，就是行了割礼是吧，扔在他脚前说你真是我的雪狼了。所以这里边我们要注意这么几个点就是了，里边提到的这个他其实原文上下文没有提说是谁，就是他，但是我们可以通过上下文确定的就是摩西啊，也就是耶和华想要杀他，有人说是不是想要杀他的儿子呀？不是，应该是想要杀摩西啊。为什么要杀摩西，很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割礼的原因，因为割礼它不是说摩西的时代才传下来的，你要记得那是亚伯拉罕的时候吧对吧，就已经传下了割礼啊。如果你不知道什么是割礼，可以看看你的圣经后边有一个注释啊，多数人都知道。那么这个割礼的事件也不是犹太人独有的一个礼仪，事实上当时的中东诸民族都有，包括米甸人，米甸人我们也说过他其实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对吧，米甸人也有割礼，不过米甸人的割礼跟犹太人的不太一样，他们的割礼是给青春期的少年人去行的，而这个犹太人的割礼你还记得吗，是出生后的第八天对吧，出生后第八天，那现在这个从医学上已经证明就是卫生角度也是很有好处的哈，所以很多国家在国外很多国家都是实行这个其实叫做环切术了，现在不叫割礼了是吧，那个意义已经不一样了，但是有好处，但是这个地方不一样，因为它实行的并不是亚伯拉罕那个约里边的割礼，也可能就是为了这个缘故，神发现这个摩西你要做犹太人的领袖，你是领导，你要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那么你必须怎么样呢，做一个表率，你在各个方面都要来说你是在承受亚伯拉罕这个约的这样的一个人，因为你还教导人家要受割礼，要出来要变成一个变成一个新的民族去敬拜神，如果你自己都没有去敬拜神，你自己的孩子都没有受割礼，这个何以不重呢，是不是啊，就是基于这样的一个原因，这里边提到耶和华想要杀他，这个地方的想要杀他就是刚才我们说的杨老师的妻子，那个想要杀他不等于真的要杀他是吧，不等于真的实际杀了他，只是说对他的这种警告，这个想要杀他很可能是使他患了一场大病，使他遭遇了什么祸患，大概是那样的意思啊。当他的妻子可能是起初没有给孩子行割礼的阻力也在于这个西波拉，你看到他最后的举动是他的妻子给他的儿子行了割礼是吧，然后扔过来就说啊，你是我的雪狼了，这个雪狼的意思就是，有人说我看了几种的解释， 有一种是说在中东那个地方，男生们结婚之前会行割礼，当然那个就是跟其实同步的，古代人结婚很早的啊。那么在那个之后行割礼之后的过一段日子就要结婚，所以当他要去行割礼就准意味着他准备做新郎了，所以雪郎就等于是那边说的新郎的那种意思啊，大概是这个意思。所以这是个小的问题。好，我们来接着来看今天我们要分享的经文，是在出埃及记的第五章第一到第六章的第九节。好，我简单的给大家我们来回顾一下。后来摩西亚伦去对法老说，他俩就到了埃及了，去找法老了。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容我的百姓去，在旷野向我守节。这是我们今天分享的主题，对吧？我们的题目就是这个，容我的百姓去。可是当我们说容我的百姓去的时候，只是说你做的第一步的这个行动是什么，可是让我的百姓出去要干什么，那件事情是在这儿说的，在旷野向我守节，是不是？什么叫守节呀？在古代的话，他守节好像守住贞节似的，是吧？守节，这个地方的守节是说要百姓去敬拜耶和华，如果狭义的来说就是守逾越节，对吧？广义的来说就是去在旷野当中开始跟随主去敬拜主。所以我们一定不要忽略这件事情。当我们说容我的百姓去，等一下我们讲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始终不要忘记百姓去了以后要干什么。如果你没有去干那个要干的事儿，只是去了，那你就在旷野漂流吧，对吧？就这个意思。包括我们说大家要悔改认罪，这个对吗？对，世人都是罪人，都应该悔改认罪。可是你悔改认罪之后你要做什么？你要相信耶稣，对不对？如果你只是悔改认了自己的罪了，你又不相信耶稣，这就失去意义了，也没有意义。但是作为你想相信耶稣，那个前提也必然要悔改认罪，这毕竟是分开的两件事情啊。好，法老就说，耶和华是谁使我听从话容以色列人去呢？我不认识耶和华，也不容以色列人去啊！他公开的声称，我又不认识你的神。他们说，希伯来的神遇见了我们，求你容我们往旷野去，走三天的路程，祭祀耶和华我们的神，免得他用瘟疫刀兵攻击我们。三天的路程就是刚好走到那个西列山啊，何奈山。埃及王对他们说，摩西亚伦，你们为什么叫百姓旷工呢？你们去担你们的担子吧。当他说让我的百姓出去祭祀我们的神的时候，他所想的是经济建设，是不是？你为什么让这些百姓旷工？为什么不干活？说的是这件事情。又说，看哪，这地的以色列人如此众多，你们竟叫他们歇下担子。这么多以色列人，如果让他不去每天用工作把他缠住，这些人要闲下来去闹事儿，那可怎么办呢？对吧？这些人要有个闲暇时间，又没有事儿干，又没有什么娱乐活动，那不就想着造反吗？必须用工作把他们控制住啊！昨天在网上也是看到中央党校一个教授，中央党校的教授啊，说建议在大学取消这个什么什么马列什么基本课的那个开设。什么原因呢？是因为怕大学生学了这个找不到工作，到民工那儿宣传这个理论去啊。当年就是怎么起家的，现在会怎么来，意思就是说，这人要是有了空，又有了无穷的精力，又觉得自己受压迫，就会出来起来整事儿，跟他想的这个一样，是吧？他说这个地的以色列人这么众多，叫你们竟叫他们歇下担子。当天法老就吩咐督工的和官长说，你们不可照常把草给百姓做砖，叫他们自己去捡草。你看到这个法老非常的震怒，被这个摩西亚伦的这番话给触怒了，是吧？他们素常做砖的数目，你们仍旧向他们要，一点不可减少，因为他们是懒惰的，所以呼求说，容我们去祭祀我们的神。当基督徒跟你的领导跟你的朋友说，让我去敬拜我的神的时候，尤其跟你的工作单位的时候说，你的领导第一想法是你很懒惰，因为你这个说的意思是主任不想上班了，就是，对吧？或者是别人都加班，你不想加班呗，所以常常会有这个指责啊，你们是懒惰的。所以呢，你们要把更重的功夫加在这些人身上，叫他们劳碌，不听虚谎的言语。 用今天的东北话说，就是把你闲的这种。你必须劳碌起来，你就不听那个虚谎的言语了。可是这里边所谓的法老所说的虚谎的言语，正是我们说的神的话语，对不对？人要是，但是这句话本身可是对的。人要是这样的，像以色列人这劳碌法劳碌起来，你可就真的听不了神的话语，你都没时间听，对不对？所以这里边法老说的这句话也是正中要害。很多的基督徒没有一个法老在逼迫，他自己就是自己的法老，自己就是自己的以色列人，是吧？自己把自己放在了这种光景当中，每天忙忙碌碌忙忙碌碌的，于是于他就不能再去听神的话语了。这是这个经文里边告诉我们的意思。于是督工的和官长出来对百姓说，法老这样说，我不给你们草，你们自己在哪里能找草就往哪里去找吧，但你们的工一点不可减少。那我没有做过砖，我也不知道做砖是不是真的要用草，应该在古代是要用的吧，那个泥和草和进去，就是原始版的钢筋混凝土的，就是是不是那个意思哈？但是那个要晒干了的话还是很坚固的哈，还是很坚固的。对，现在那个农村可能盖房子有地方也许还这么用，是吧？好，于是百姓散在埃及遍地捡碎秸当作草，哪有那么多草啊，于是就点那个庄稼收割之后那些秸秆了，那些东西是吧，拿那个当草。督工的推辞说，你们一天当完一天的工，与先前有草一样。其实现在给你的原料供应已经减少了，但是要求你的产品是一样。法老督工的责打他所派以色列人的官长说，你们昨天为什么，昨天今天为什么没有照向来的数目做砖完你们的工作呢？啊，毕竟有傀儡是吧，有这种被埃及人设立的以色列人的官长，他当然也是以色列人，是不是？他打这些当官的。以色列人的官长就来哀求法老说，为什么这样待你的仆人，督工的不把草给仆人，并且对我们说，做砖吧，看呐，你仆人挨了打，其实是你百姓的错。他的意思是说，啊，你看这你的下面这个督工的基层的执法人员，这太不懂事了是吧，不给我们草还让我们做砖，我们怎么可能呢？甚至你的底下的一些个百姓，就是说你的督工们犯了错，他还是很天真的认为这是顶层设计还是好的，底下的执法出问题是吧，他很天真的就这么认为。于是法老就直接说了，那其实是我制定的是吧，法老说你是懒惰的，你们是懒惰的，说两遍。他非常愤怒，他看不上这种他认为懒惰的人，所以说容我们去祭祀耶和华。所以当你跟他提宗教问题的时候，信仰问题的时候，他脑子里满脑子想的是经济问题和治理的问题，是稳定的问题，对吧？所以这个就是属于简直就不能沟通了。因此你像法老的这种心态，还可以说代表着整个埃及人的心态，也招致了后来的那个实在，是吧？好，现在你们去做工吧，草是不给你们的，砖却要如数交纳。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是吧，犹太也难为无草之砖嘛，对吧？以色列人的官长听说你们每天做砖的工作一点不可减少，就知道是遭遇祸患。一听这个话出来，这就知道是要故意整你了，对吧？这不是个意外事件，这就是要故意整你了啊！知道人家故意整你怎么办？他们离了法老出来，正遇见摩西、亚伦站在对面，向他们说，愿耶和华鉴察你们，施行判断，因你们使我们在法老和他臣仆面前有了臭名，把刀递在他们手中杀我们。他并不觉得法老有什么不对，你仔细想这个事到底是谁不对。法老说这个砖，首先凭什么我们这么多民族的人给你平天每天做砖呢，首先是这个。再其次，就算做砖你又不给我草，让我自己找草，还得再做出那个定量来，这个不公平是来自于这儿的，对不对？是来自于法老的，这是很明显的。可是这个受欺压的人之所以养成这种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就是这个原因，他已经是依赖他了，他受欺压到这个程度，他不会想欺压他的人有什么不对，他想的是你们怎么给我改变这个秩序呢，好好的说什么去祭祀耶和华我们的神，现在你看让我们有了臭名了吧，你把刀递在法老当中让他杀我们，这种心态他产生的是一种 愿意主张他们的权利，愿意释放他们得自由的人的愿。摩西也顶不住啊，这个压力太大了。他回到了耶和华那里说，主啊，你为什么苦待着百姓呢？为什么打发我去呢？自从我去见法老奉你的名说话，他就苦待着百姓，你一点也没有拯救他。实话实说，因为摩西可能也认为，只要我这个话一出，那就是属于立刻就是山呼 海啸般的响应，是吧？人就把这个事就解决了，法老就立刻披麻蒙灰拜在我的面前，说啊，请你的百姓去吧。他想的太天真了，是吧？尼尼微的那个国王那是历史上只有一个而已，对不对？没有那么简单的，他自己都有点受挫了，他也认为怎么是这个样子，是吧？为什么会觉得我这个说了话怎么好像还是苦待他呢？于是耶和华对摩西说，现在你必看见我向法老所行的事，使他因我大能的手容以色列人去，且赶出他的地。你看到神的容忍，我们一直在说他是在等待人的悔改，对吧？我们第一次就讲，包括法老这样的恶人，神也是希望他悔改的啊，他的恶贯还没有满盈，所以神还可以给他机会。可是在这个给他的机会当中，法老继续作恶，你真的让神的这个时候到了，神就要出手了。神一出手，你可没有悔改的机会。我说的意思就是后边大量出现的一句话，叫做神使法老的心刚硬，对吧？在这个前边这么多的铺垫，容忍他，容忍他不是这一次，容忍他了至少80年。从他起初杀犹太人的婴儿，神是没有审判他，对吗？一直这样的下来，直到了今天，神说时候到了，时候到了。神的这个时候是有限度的，不是我们有时候以为的那种神是无限的怜悯，无限的，未必的。挪亚的时代人犯罪，神容忍了他们120年，对不对？就是这120年，悔改就悔改了。索多玛被审判的时候，神容忍他们，也就是那一黑夜。如果能真的找得出10亿人来，也就不审判。问题是没有。神给尼尼微的期限是多少？40天，对不对？40天之后这儿倾覆。所以你会看到神都有时候。从这一刻开始，就是从这句话开始，现在你必看见。从这一刻开始，这就叫做神使法老的心刚硬，恩门向你关闭了，你从此没有悔改的机会，你现在是承受审判的时候，就这个意思。你说神太不公平了，不公平吗？你往前找，神是从来没给过他机会吗？不是的，不仅给过，而且给了多少年，对吧？所以你会看到神要出手。神晓谕摩西说，我是耶和华，我向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显现为全能的神。全能的神用那个原文说叫做什么以利沙代，是吧？全能的神，至于我名耶和华他们未曾知道啊，耶和华是一个好像给他们启示的新名字一样啊。我与他们坚定所立的约，要把他们寄居的迦南地赐给他们。我也听见以色列人被埃及人苦待的哀声，我也纪念我的约。所以你要对以色列人说，我是耶和华，我要用伸出来的膀臂重重的刑罚埃及人，救赎他你们脱离他们的重担，不做他们的苦工。神会回应的，只不过神的时候不一定是我们的时候，我们认为怎么还不来，神说我快来了，就是这样的意思。这个时候也是需要等待的啊，需要忍耐的。我要为你们，我要以你们为我的百姓，我也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是救你们脱离埃及人之重担的。这等于新的约定，你们是我的，你们要做我的百姓，我要做你们的神，形成了这样一个约，对吧？我起誓应许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那地，我要把你们领进去，将那地赐给你们为业，我是耶和华。摩西将这话告诉以色列人，只是他们因劳苦工愁烦，不肯听他的话。神说的这个话够明确了，现在要出手了，现在嘛，对吧？不是说你们再忍耐片时，没有，现在就要出手了。可是以色列人已经经过这几百年几十年的苦役辛劳，已经软弱到这个地步了， 因为苦功愁烦，不肯听他的话，他被自己的苦淹没了，捆绑了啊。好，我们说上帝的命令，容百姓去向我守节。容百姓去，这里边的一个属灵的含义就是释放，对吧？是人得着释放，释放就是脱离了什么？谈到你被释放了呢，好像你在监狱里嘛，是吧？脱离了这种监禁、捆锁、辖制，对不对？所以说，小的一个方面来讲，你看到的是埃及人被埃及人辖制犹太人，神现在释放他们出去。更广义的角度来说，我们人被罪所辖制，神他的独生子来的时候也一样是放我们，释放我们出去，对吧？将我们从罪的捆绑当中释放。当许多的圣徒，我们看到前两天那个电影，前几个月那个《悲惨世界》，然后让最后结尾的时候，他去世之前他的那句唱词也是说，主啊，求你释放你的仆人到你那里去。再从广义的角度来说，你生在这个世界，也就是在某种意义上被这个世界所捆绑着，对吧？除非你完全到父那里，你才是进入真的迦南地和安息，你才是彻底的脱离了捆绑，才被释放。所以容百姓去的意义还是很深的。然后说向我守节，你出去，出去本身不是目的，出去只是个开端，是一个手段。出去的目的是为了去守节，是为了敬拜上帝的。所以我们要明白这一点，当我们从罪当中被释放出来之后，我们应该干什么？是去信靠耶稣，是去敬拜上帝啊。当我们从这个世界被释放了以后，如果你不是到天堂，就是到了地狱啊。要明白去处在哪里。上帝的命令很简单，一个是容我的百姓去，第二个是在旷野向我守节。可是法老的回应几条，第一，我不认识神；第二，你们为什么旷工；第三，自己去检讨，更加苦待你，对吧？第四，砖石少；第五，说他们是懒惰的；第六，要加他们更重的功夫，要叫他们劳碌，要让他们不听虚谎的言语。这就是法老的回应，这就是法老面对神那个明确的命令，面对着神容忍了他那么多年之后，现在发出呼吁让他的百姓走。你注意，只是让百姓走，并不是说以色列人起来给我打，把埃及给我占了，把法老赶走，不是赶法老走，对吗？是以色列人自己走，这都不行。法老的回应，整个的这一切的回应，对于神的恩典的拒绝，对于神的命令的抗拒，最终给他招来了他无法承受的灾难。人在降水的时候都很显得很英勇，很厉害的样子，灾来的时候往往那个最英勇的那个就最猥琐，是吧？他其实根本不知道他在他夸口出狂言的时候会面临的是什么。法老在说这些话的时候，真的知道他会面临什么吗？他不仅是现在，他在遭了前九灾的时候他都不认为有什么问题，他遭了十灾最大的灾的时候，他好算是软了，让以色列人出去，可是刚一出去那个心就又硬了，对吧？继续去追杀，直到他的军马全部都淹死在红海当中，他才真的消停，还行，没有再派兵马说造个船跨海去追击去，是吧？法老回应以后，百姓的反应首先想到的是哀求法老，哀求法老，与虎谋皮的人，是不是？这是黄鼠狼什么给鸡拜年，这是鸡找黄鼠狼求情，这是，是不是？那可能吗？对不对？那可能吗？所以不可能，被撅了一顿，你们是懒惰的，你们是懒惰的，对吧？要加更重的功夫，一顿羞辱，然后就埋怨摩西，哀求法老，埋怨摩西。你可以看到普通的百姓这个信仰的状态，也就是很现实哈，也通这个样子。而当神再次回应，神怎么样回应呢？神许下承诺，说什么？你必看见， 因为现在神就要出手了。你可以看见什么？神大能的手容你们去。神又向他们启示了自己的心名，从前向他们启示他是全能的神，现在却说我是耶和华，告诉他们是这位守约的神。然后神重申了这个约定，他回顾了他跟亚伯拉罕的约定，又给他们立了一个新的约定，你们是我的百姓，我是你们的神，对吧？这是神给他们的回应。虽然看起来人好像从这些回应当中看不到神的具体步骤是什么，但是在于神的启示渐次展开的这个过程当中，它是慢慢清晰的。起初当摩西看到这句话，他也不一定懂得神要做什么，是不是？所以神出手了，这是最关键的。至于他会怎么做，我们还是需要凭着信心去跟随。当上帝这么回应了之后，百姓的继续的反应是什么？因为苦功愁烦，所以不肯听摩西的话。有时候或者说绝大多数时候，我们的问题根本都不是说没有听见神的话，而是你听见了神的话，因为愁烦，那个愁烦无论是来自于罪，还是来自于这里边的苦功，还是来自于失败，来自于挫折，来自于各种的困苦，总之会导致你就不肯听神的话。不肯听神的话和没有听到神的话是截然不同的两件事。我说我们绝大多数的时候，我们是根本听见了神的话，只是不肯听从罢了，或者说那个不是神的话，你否定掉了吧，对吧？你否认了。神说信和不信不可同父一轭的时候，我真的是在有一个网上有个姊妹跟我辩论了小半圈，她听见神的话没有？她听见了，圣经里说的，但她说那不是神的意思，神的意思不是那个，神的意思就是可以啊。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相信她的愁烦是她现在有一不幸的男朋友，因为我现在在那个环境当中，我不肯承认我这个环境是犯罪的，我不肯承认我这个做法是不对的。人总是想维护自己的那个状态，悔改认罪承认有错，往往是既丢脸又意味着改变，这都是人所最怕的几件事，怕丢面子又怕改变，对吧？好，那么所以在今日这样的事情一样在重演啊。我们在读的是好像2000多年前3000多年前的事情，可是这样的3000多年前的事情让你读起来觉得跟我们今天的事情还是那么的相似。在今日他又有什么呢？当上帝要求说容百姓去的时候，他所指的是要让我们脱离苦功，对吧？让以色列人脱离埃及人加给他们的苦功，脱离忙碌啊。法老说让他们忙碌起来就没有功夫听虚谎的言语，也脱离这种辖制和捆绑，总而言之就是脱离罪恶。所以说容我的百姓去，就是对于我们而言就意味着我们应该脱离这些啊，我们应该脱离这些。而向我守节，我们说就是指的要去敬拜上帝，敬拜上帝。什么叫做敬拜上帝呢？很多的说法，有人说去主日聚会就是敬拜上帝，有人说我自己说是信的，这就是敬拜上帝，有人说我每天读圣经了就是敬拜上帝。到底什么事呢？其实也有一个很多的说法，但是我觉得有一位叫莱尔主他写的这个很多人都颇为承认啊。他说有五个条，这五件事情是表征一个基督徒的基本特性的事情。主日你向神守节，你想守逾越节是一个什么状态，对吧？所以说一个真基督徒必然会去守主日。团契小组就是读经祷告还有奉献，这五个点是一个基督徒的一个基本的特征。是不是这个都做到了就一定就是一个真基督徒，真的是神的门徒了呢？不一定。我们承认你都做到了， 你绝对是每个周日参加主日，你每个周二、周三、周五之类的参加小组，绝对是稳定的。每天肯定读经至少半小时，每天祷告至少也半小时，每一个周日固定你的十一奉献，甚至都1/10，是吧？就算你都做到了，完美无缺的做，不折不扣的做到了，一定就是基督徒吗？不一定。可是反过来说，如果连这个都没做到，那就不是了，就这个意思。你做到了未必是，未必是，因为其实我们知道容神一人爱人如己那样的要求远比这个涵盖的范围要大得多，是不是？这个都做到了，也可能是一个冷漠的一个好人而已，一个老好人，他很冷漠的，他跟别人没关系，一个圣洁的讨厌鬼，就是这样的一个样子，可能是这个样子，我承认。可是问题是连这个都没有做到，那就根本就不可能是了。所以说向我守节，我们就先说这些方面，先说这个基本点啊。在我们以前上大学的时候，很多大学也是啊，大学必须过四级英语考试，那就像是这种感觉一样，过了吧没什么可夸口的，不过了就是问题大了，毕不了业，这种是吧？不过就肯定就不是个合格的毕业生了，过了也不代表你就是个优秀毕业生，这是一个基本的考量啊，守节。而在这样的神的命令发出之后，要我们脱离罪恶敬拜真神的时候，那个法老所预表的就是很明显的魔鬼以及属魔鬼的罪人，魔鬼和他的众儿女们，对吧？所以法老的回应就颇为代表着今日你所听到过的许多种的回应。当你如果在今天跟你的领导说，容我去敬拜我的神，主日不上班，是吧？你听到的回应大概是这种，我不认识神。他说他不认识神的时候，今天的人也是这样的，敬拜什么真神，我也不认识你的神，对吧？你信神我不信，你不要跟我说这套，这是不是一种回应常见的？他会问你为什么要旷工，今天呢认为你要求主日敬拜或者要去参加一些个教会动的话，好像你是在旷工一样。尤其在今年你要知道很多的串休，是不是？然后他的回应他就会经常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遭遇过，他会无故要求你加班，本来不是必须你在今天上班的，当然我也不是说所有人都遇到过，但是很多人遇到过，他开始无故要求你加班，就相当于这里边的开始让你自己去检讨。加班还不要紧，而且会在不增加你的资源的情况下会增加你的任务，好自己去捡，但是专业不能少，说不定还得再加呢，然后你居然完成了一千块居然做完了2000块，是吧？总之是要让你的目的是什么呢？指责你懒惰，你不好好干活，1000块不行，1500又做完了，2000还做完了，3000，什么目的呢？想尽办法叫你忙碌起来，忙碌起来之后人就不会去听这个他所谓的谎的言语了啊，虚谎的言语。所以你要注意，魔鬼的一大诡计就是这个忙碌。当你陷入忙碌的时候，你就要开始警醒，你上了魔鬼的套。无论为什么事忙碌，无论为什么事忙碌，你说难道为主内的事儿、为教会的事忙碌也是这样吗？也可能是这样。我们在为教会的事忙碌，有耶稣忙碌吗？耶稣尚且每天要有一个安静的时间，对吧？他常常对他的门徒讲一句话，说同我到旷野去暗暗的歇一歇，是不是？他要有他的旷野，他要有他的独处的安静的，不再去考虑这些世俗的事物，而是单单与神相交的那个时间。所以当我们陷入了各种，你发现你每天的日程表是满，你做这个做那个做那个做这个，一刻不得闲，你像一陀螺一样在那转着呢，你活得像个陀螺的时候了，你就要注意，这是魔鬼正在那哈哈大笑，魔鬼就很开心了，目的就是这个，让你忙碌起来，不去听虚谎的言语嘛，对吧？ 你就忙起来了，哪还有空去听神的话呢？所以我们要认识到这个背后的属灵的征战，因为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当你发现你领导对你如何如何如何，你的亲朋好友无端的指责，你的一些个过去的很好的一些个同事开始冷眼旁观你啊，讽刺你，你要知道这个往往有时候还不是他个人的一个决定，这个是背后有属灵的征战的。就像我们刚才说守主日这么一个最基本的了，最基本的了，基督徒基督徒啊，在美国说基督徒的最低标准叫做 churchgoer， 上教会的人啊，星期天这些人穿什么鞋上教会去了，很多人认为我做到这个就满足了宗教义务，可是连这个人他都知道起码要做到这个，对不对？可是在我们的今天你会发现守主日会成为一个在很多的弟兄姊妹来说好像很难的事情，这个背后就是有属灵的征战的。比如我刚才提到的，这个是今年咱们2013年国务院颁布的这个放假的通知，是吧？你注意这几个地方，字有点小哈。元旦串了一个主日，1月6号星期日上班，注意后边有两个字上班，啊。春节2月17号星期日上班，对吗？清明节4月7号星期日上班，劳动节4月28日星期日上班，端午节的6月9号星期日上班，中秋节的和国庆节的9月22和9月29号两个周日上班，一共才放了几个假？你算算，一共放了7个假，就串了7个主日。你能说这是偶然的吗？这个就叫做一种属灵的攻击，故意的，这显然是故意的，显然是故意的。不光是基督徒，很多这个不信主的也怨声载道，放了7零8碎的，是不是？上一天班，然后呢去休息2天，之后过来连续上9天班，总整这个事儿，对不对？把人的规律彻底的打乱掉了，而对于基督徒的影响，这个干扰就更厉害。所以过去的这5个我们就不说了，红圈的这2个，这是未来会发生的。对吧？我们大家要警醒。我现在要说的就是，未来这2个主日，我会不会在这儿看到你？对吧？因为你要注意这件事情，这就跟法老说，百姓不准去，在这儿给我加班，在这儿给我上班，给我做苦工，忙碌起来，不准懒惰，不准去听这个虚晃的言语。我不认识耶和华，跟这个话是一模一样，一模一样，那就是魔鬼的一种计策和谎言啊。所以作为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你到底应该怎么做呢？我们怎么去认识这种魔鬼的谎言呢？有一个网上我看到一篇文章，可能很多人也看到过，当然是一个幻想的形式写的啊，说的是撒旦会议的一个纪要。撒旦纠集一帮小鬼开会，他向全世界的邪灵召开了一次会议，一开始他便说，我们不能让基督徒继续返回教会了，不能继续让他们读圣经并且从中知道真理，更不能让他们与他们的救主耶稣有一个亲密关系，只要他们跟耶稣相知相爱，我们的势力就会荡然无存。所以即便让他们返回教会，但是要偷取他们的时间，以至于他们虽然仿佛活在耶稣中，但却无法与耶稣基督建立真实的关系。这就是我今天开会的目的。然后说一个邪灵就问，我们怎么可以做到这一点呢？你怎么样让这个人以为他跟耶稣有关系，但他其实是没有关系的？撒旦回答，毕竟是领导，还是这个计策高明啊。好，就是要不断的让他们去忙碌着一些对他们的生命不必要的事，让他们每天不知道干什么的那样的在忙，让他们炮制无穷无尽的计谋去充斥他们的思想，引诱他们不断的消耗消耗消耗，不断的去透支透支透支。你做到这一点就可以，具体来说要去说服他们的妻子们 去做一份长时间的工作，让他们的丈夫一星期七天都工作，每天至少工作十个小时。做到这一点，这个人肯定跟耶稣没关系，以至于他们大家完全无法享受生活，以及没有时间陪伴他们的儿女。只要他的家庭快被破坏，他们就连自己这个可以舒缓他们从工作中得到压力的地方就没了，没了这个人就立刻远离，肯定的。好，第二，极度的刺激他们的思想，以至于他们无法听到神微小的声音。今天的人的繁忙不只是工作，是说你的大脑、你的眼睛、你的耳朵得不着片刻安歇的时候，要诱使他们在任何地方都开着听着收音机或者其他的音响器材，不听收音机就带上你的 MP3 听着歌，他的电视机、录影机、雷射碟、电脑不停地开着，回家第一件事一定是开电视、开电脑，是吧？不但如此，包括他们身边接触的所有的环境，包括餐厅、店铺，都不停地播放着不属神的音乐。有时候这是被动的，你可能没，你可满大街就听着全是那个音乐。有时候我想安静下来独自想到什么，脑子里总在那出现那个什么 Gangnam Style 这样，是吧？因为你到哪都会听见这个声音往你脑子里灌，这就是魔鬼的计策。而且他在这个程度来说，他实现了，他是不是实现了？这样就会阻塞他们的脑筋，打垮他们跟主耶稣的联合，然后要用他们的工作咖啡桌上，还有咖啡桌和工作桌上充斥着各种各样的杂志报纸，要用各种各样的新闻24小时将他们的脑筋捣碎，用各种的广告牌在他们驾驶的时候闪入他们的眼睛，不断地看到各种广告，在他们的信箱和逛街时塞满不同种类无用的宣传单、新闻信息、赠品券、产品试用和各种思想传播，叫他们用到死看到死为止，不断让那些骨瘦如柴又美丽的模特充斥在杂志及电视上，好叫他们的丈夫相信外边的女士总是更有吸引力，以致他们对自己的妻子开始不满足，让他们的妻子极度的忙碌，以至于在晚上时也不能关心他们的丈夫。好，还要给他们的娱乐也不要放过，要让他们玩乐的过分而累死，让他们因为太忙碌而无法到大自然欣赏神的创造，取而代之给他们各种各样新奇的公园、运动项目、电影、音乐会，最重要的是叫他们过度的沉迷、忙碌、忙碌、忙碌，用那些似是而非、无关痛痒，甚至他们会认为有意义的事儿拥挤他们的生命，以致他们毫无时间去寻求耶稣的能力。不要多久，他们就会很快的用自己以为有的能量，也就是自己的能力去生活，甚至不惜牺牲他们的健康和家庭，只是为了那些似是而非、无关痛痒，甚至他们会认为有意义的事儿。这是必定可行，这是必定可行的。这魔鬼说的这个话，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是实实在在发生的。我们这几天、这几周我们分享的那个主题，发现总跟这个讲到有点关系。啊，这种娱乐至死的精神，这种无限的消费主义的精神，就是今天这个世界的写照，对吧？这个世界不断地去骗你，神创造的大自然不是最美的，人创造的东西最美，人创造的东西美你要花钱来，你不花钱的一定是不好的，对吧？商品的社会，商业的社会，然后用不断的娱乐，你如果回家的第一件事是开电视，你就看电视上都是什么，是吧？不停的各种广告，然后呢电视剧开始了，然后非诚勿扰开始了，你关心人家找对象跟你有什么关系呢？是不是？完事之后呢，又是电视剧，然后我来看今天乐透号码的第一个数字是，哎，这种抽奖又开始了，是吧？乱七八糟的全是这些，被动的灌满了你的脑子，装不下任何的事情。然后上班的时候，你会看到我那些同事也是一样的，在单位上课的间隙，赶快开电脑，打开电脑，优酷也好，开电视剧看，看了10分钟。更奇葩的是，有时候他没有耳机，没有音箱，就在那么，就这么看一下。我说这个也可以吗？啊，那对他而言就是消磨时间的办法了。他不是真的关心他内容了，他很显然不是关心内容了，对不对？因为很多电视剧也没有字幕，我都不知道你这是看什么呢，这是不是？ 所以说他这是消磨时间，他实在是不知道他的空闲时间该怎么办，他要让自己忙碌起来，用这些无意义的东西充填你。所以说在这种社会里，人太容易远离神了，在逼迫患难当中，人倒是容易信靠神，你有苦难的时候，可是却在这种的环境下，人却是容易彻底的远离神，魔鬼就计策得逞了，就跟这个法老的计策几乎得逞了一样。所以说作为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我们就应该怎么样呢？你要特别警醒，不要让自己陷入会议忙碌，不要陷入这个魔鬼的会议精神去执行去，是吧？这个字英文的忙碌，有人说就是这个意思，就是 being under Satan's yoke， 就是 busy。busy 就是意味着你正处在魔鬼的恶之下，你正在被魔鬼辖制。恶什么才被恶呢？牲畜嘛，正在为魔鬼做牛做马，对不对？所以说我们要警醒这一点。当你意识到你在忙碌当中的时候，你就要一想到不要把自己陷入忙碌。你要出埃及，神说容我的百姓去，你就是他的百姓，你要出去。出去不是为了自己轻松休假开心放松而已，出去的目的是为了向神守节，是也不怨天尤人，不像这个以色列人怨恨上帝也埋怨摩西，而去要学会抓住神的应许，抓住他的名字，抓住他的约定。你要始终回顾你跟神的这个关系，你去读很多的诗篇，诗篇你会发现是诗人们的祷告居多，对吧？诗人们的祷告你发现有一种格式，好像当他们先祷告的时候，他总是说，主啊，我今天怎么那么痛苦啊，是吧？我遇到这个事儿了，我遇到那个事儿了，这个人又背叛我了，那个人又嘲笑我了，敌人又攻击我了，我自己又软弱了，先是说了一番这个痛苦，对不对？接着他就会回想，他说，主啊，你在上古的时候你曾带我们的祖先出埃及，是吧？你怎么全程的眷顾我，你在我小的时候你就看顾我，你在我以前的，他回顾神的恩典，对不对？他牢牢的去抓住神的应许，他的名字，他的约定，然后再来说，主啊，求你现在就像你当年一样的继续来拯救我。诗篇都这个格式，对不对？所以你说我们既然是在读圣经，你就是效仿圣经所启示的那种方法。我们当遇到了问题的时候，我们要试着像诗人那样去祷告，试着用诗篇一样的祷告方式去祷告啊。然后呢，作为真基督徒的回应，我要特别的说其中一个点。首先我说关于主日敬拜这一点，主日敬拜这一点，容百姓去和向我守节，在今天的一个最明显的应用，就是意味着你要撇下一切，确保去参加主日敬拜。王银牧师说过这么一句话，他说，不在半夜起来看比赛的球迷其实是假球迷，你信不信？对吧？假球迷呢，只要第二天知道个比赛结果，他就会跟别人有了议论的谈资，假装自己是球迷。我承认我现在球迷，是吧？我基本上半夜也不爬起来看球了，年轻的时候是这么干的，是吧？假信徒也是一样的，不在主日撇下事物敬拜主的信徒其实就是假信徒。你想想是不是这个道理？一个球迷，他如果知道今天晚上2:30有一场重要的比赛，中央舞台转播啊，他就可能白天的时候，我可见过这样的人，匆匆忙忙把工作做完了，6点下班回家就睡觉，睡到12点或者1点起来，爬起来去看，做好一切的准备，准备好啤酒，整好花生豆，是吧？然后家里收拾干干净净的，第二天上班要准备的东西都弄好，因为看完球就凌晨了，就得马上坐班车走了。我真见过，说的是个真人，就是这样做的，那一种预备，撇下一切要看我这场球，你知道吗？你明白这个心吗？ 所以在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信徒的那个执着劲儿还真赶不上球迷，真赶不上。如果有人去玩钓鱼，我不会啊，我听说的有人玩钓鱼，你知道可能一个最资深的骨灰级的钓鱼迷可能有个叫夜钓，是吧，深夜出去，因为夜里边环境就安静嘛，对吧，也没有那么多光的干扰了，各种干扰，比如鱼儿好像比较容易上钩吧。但是你想想一般的夏天的夜里吧，没有人在冬天的长春的夜里去钓鱼，是不是，夏天的蚊虫的叮咬，然后那种害怕，是吧，那水库那能是多优美的地方吗，是不是，然后的话一个人坐在那个小凳子上拿钓鱼竿，还打着这个灯那个灯，各种设备准备齐了，是吧，带着这个带着那个钓一宿，这么大的劲儿啊，我说不会去夜钓的钓鱼迷也不是真钓鱼迷，对吧，同样不会去撇开一切来主日敬拜的那就不是真信的，这个道理难道不正常吗，不是很自然吗，对不对，假球迷只要第二天看新闻，昨天1-0赢了，就会说哎呀一人赢了谁进的球啊，就能谈半天。假的信徒呢，只要自己学过这受过洗，他就这都是我就是这个他说的哈，便得着了留在粪堆里打滚的安慰，爱主的必爱教会，渴慕永生的必爱渴慕主日。所以主日的意义就是这样，就是这样。今天的世界的确有很多的人说不信各种宗教，但今天的世界有别的宗教，足球教我看的信徒最多，对吧，在全世界的十几亿，虽然以男性的信众为多，是吧，女性徒少一点，但是也开始多了，各种娱乐明星的这种教也很多，娱乐教也很多，只是在真正的敬拜主的时候，人就没有这个心智了，说我撇下所有的来敬拜他，撇下所有的。这是韩国教会，这是主日的早晨，这大概是早晨5点钟，这不是说9:30，大概早晨5点钟主日敬拜啊。韩国的这个腾飞，尤其这15年来的腾飞，是吧，如果稍微怎么说呢，年纪稍大一点点的啊，不是90后的啊，99年亚洲金融危机，是不是，韩国也很惨，98年99年，然后从那个时候到现在，当时很惨，现在这韩国到现在你会发现哎呦发展得很好，对吧，俨然进入发达国家行列了。可是这个背后的那个力量来自于哪，我们总说复兴的火焰在哪里，就带来的是一个国家的腾飞，总说中国梦美国梦韩国梦，人家都几乎像实现了，是不是啊，他们的教会的增长是非常大非常大，这些人都是会在主日这一天抛开一切来去参加主日敬拜，这更甚，我们都根本就听起来望尘莫及的是周一到周六韩国的早晨5点钟是堵车的，因为都去教会参加祷告会，早晨5点钟比不了，对吧，比不了。所以我们说我们在讨论的仅仅是主日敬拜的问题，仅仅是主日敬拜的问题，那你说撇下一切来参加，有时候觉得这个东西的困难太大，困难太大，可是你要想到这个困难的时候，你就要明白你对面站着一法老，就这个意思，你那个困难是由你的外边那个法老和你心中的法老共同制造，对吧，所以说关于主日敬拜我们要明白它的意义和它的原则。在旧约当中有一个叫做安息日，主日跟安息日一样吗，不一样，是完全吗，那也不是，对吧，我们说它有相同的点也有意义相异的点，有什么相同的点呢，当以赛亚在论述安息日的法则的时候，他说你如果在安息日调转你的脚步，在我圣日不以操作为喜乐，称安息日为可喜乐的，称耶和华的圣日为可尊重的，并且尊敬这日，不办自己的私事，不随自己的私意，不说自己的私话，你就以耶和华为乐，耶和华要使你来承驾地的高处， 又以你祖雅各的产业养育你，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所以你会看到主日和以安息日的一个关键是在于这里的不做私事私意私话，对不对？撇下你的所有，就撇下你的这个私的这种事情。所以我相信作为基督徒，在主日这一天是不应该去上课、老师啊、监考、开会、出差、办公、加班等等。作为学生来说，你不应该去参加主日的补习班，不选那个在主日上的课，你这学期专门选一个课，天天就是主日上午就开课的16周。作为基督徒，你不应该这样做，因为你要明白对面那个不仅仅是个老师，那个老师叫法老的，是吧？所以这是对于上班的啊，不上班就没有问题吗？对于所有基督徒，无论上班还是不上班，主日不办自己的私事儿，你想那个意思是什么？什么叫私事儿？私事就一定包括婚丧嫁娶，对吗？你说我主日参加我朋友和同学的婚礼去了，这是一个合理的理由吗？你为什么不去跟他说我去参加跟上帝的婚礼去了呢？你是心腹对吗？上帝的婚礼重要还是你同学的婚礼重要？所以说这也是一个婚丧嫁娶，这就是你的私事。要不然你说以赛亚在说什么呢？什么叫自己的私事，对不对？更别说聚会游玩了，今天是家人过生日，今天我们同事出去玩，今天我们这个是不是同学一起吃饭，这怎么能够成为你缺主日不来敬拜的理由呢？啊，所以我劝勉大家，以后在主日的事情，主日的时候，如果有什么个人的事情跟主日冲突，你一定要请假。我说的不是跟我请假啊，我说你要跟你的领导、同事、亲人、朋友请假，你明白吗？不要跟我请假，不要给我打这种电话，真的不要打。因为你是如果通知我一下我不来了，我说什么？我说阿闷还是说什么？我说好，知道了，可以，还是说你来吧？我说什么呢？对吗？所以你不要问我，不要请假，不要跟我请假，你要跟你的领导请假，你要跟你的领导请假啊。跟你的亲人请假，跟你那个结婚的同学请假啊。宝晨这个嘉欣给我打电话，荣哥上午我们公司入职体检面试不能来了，但是他的好处是什么呢？他说我听说东岭是下午聚会，我可不可以去那边呢？啊，这个电话我很乐意接，是吧？可以，等一下我们会说这个问题。是不是说主日这天早晨就雷打不动，任何事都不行了？真的有没有那种意外情况发生呢？会不会有意外情况？跟他们会说啊。主日敬拜的意义和原则相同点还有什么呢？耶利米书也提到了啊，也提到一个安息日的问题。你们若不听从我，最后那句，不以安息日为圣日，仍在安息日担担子进入耶路撒冷的各门，我必在各门中点火，这火也必烧毁耶路撒冷的宫殿，不能熄灭。你仔细思想神的恩典，当你在旧约的时候，你看到犹太人在旷野当中收那个叫玛拿，是吧？玛拿平常收的是一人份的量，周六呢，就周五那天就是两人份的量，对吧？好让他周六那天就可以做安息日预备一样。今天如果你的担忧是说，如果我周日不加班，我这工作完不成，你就应该有信心你那工作能让你在周日做出周六做出两倍的工作，或者说六日要劳碌你一切的工，第七日你要分别为圣，对吧？你要明白这件事情。我们并不是说你平常真的啥也不做，而是说你要把你的工作放在周一到周六去完成。休息日现在其实有，过去更难，过去还六一，现在都基本上双休日，是吧？你周六是有休息， 周日是安息，周日周六是休息，啊，原则上来说就是这样。当然除了说是周日有服事的，像我这种周日最累，大概得不到安息是吧，但是大家周日应该是安息的，应该是啊，来敬拜主的那个安息日的那个含义在啊。那么不同的地方我们要知道，所谓的安息日是周六，而我们的主日敬拜是周日啊，守安息日是傍晚开始的啊，而我们的主日敬拜都是早晨。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主耶稣是早晨复活的，对不对？我们的主日敬拜的最主要目的是主的日子嘛，是吧？是在敬拜主，是在纪念主的，所以我们是在星期天，而且多数的教会会在早晨敬拜。然而这不等于说你必须早晨敬拜，所以也可以下午，这是没问题的，对吧？但是一定是主日这一天就是了。还有呢，守安息日的那个经意核心的意思是不工作，对吧？安息日的重点是什么？工作不可做。而守主日的意思是你要来敬拜主，当然你来敬拜主的时候就意味着你的工作就没有做了，对不对？如果你这边敬拜主，这边还开着电脑收邮件发邮件，这就没有意义了，对吗？来敬拜主就是纯心纯意的来敬拜主，已经涵盖了安息日的意义，那个不工作的意义了啊，要休息的。忙碌是会把人陷到魔鬼的诡计当中，不仅是你的这个灵命受损害，日久天长你的这个生命还会受损害，你的身体还会受损害，对不对？不过有常例也有特例，会不会说就是由于某些个不可抗力，我就不能在周日的这一天敬拜？我们看旧约当中的一个例，以前我们经常有时候说啊，如果你今天不能来早晨敬拜的话，我们给你设立一个逃城，是在哪？其实严格的说这个例子不恰当，逃城不是说这事儿，对吗？逃城说的是你误杀了人，误杀了人你就逃到哪儿去，只要是，但是逃城你想一个人一生逃一次就得了，如果你是每周误杀一次，那你这就是属于惯犯了，你是什么误逃什么城啊，是吧？直接还是有纵观机关好了，是吧？真正的例子在这儿，民数记，以色列人出埃及地以后第二年正月，耶和华在西奈旷野吩咐摩西说，以色列人应当在所定的日期守逾越节，就是本月十四日黄昏的时候，你们要在所定的日期守这个节，要按这节的律例典章而守。这就是在旷野向我守节嘛，对吧？怎么守节？于是摩西吩咐以色列人守逾越节，他们就在西奈的旷野正月十四日的黄昏的时候守逾越节，凡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几天都照样行了。这么说，这是跟我们的元宵节是同一天啊，是吗？哎，犹太的正月可不是我们这正月哈，犹太的正月是咱们的三月，农历的三月啊，你算吧，肯定不是元宵节就是啊，大概是春天。好，所以逾越节什么时候呢？是不是有个确定的日子？正月十四，对吧？是不是有个确定的时辰？黄昏的时候开始，对吧？所以我们今天说主日确定是星期天，确定是早晨开始。有几个人因此事而不洁净，不能在那日守逾越节。当日他们到摩西亚伦面前说，我们虽因此事而不洁净，为何被阻止不得同以色列人在所定的日期献耶和华的供物呢？我们有不可抗力，是吧？摩西说，哎，这个事复杂哈，我也不知道怎么办。摩西对他们说，你们暂且等候，必须听耶和华指着你们是怎样吩咐的。那我们就来看耶和华怎么在法外开恩，怎么指定一个特例。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小谕以色列人说，你们和你们后代中若有人因此事而不洁净，或在远方行路啊，你要在埃及，在以色列守埃及，守这个安息日嘛，守逾越节。但他现在正好在中国出差，是吧？怎么办？还要向耶和华守逾越节，他们要在二月十四日，不是情人节啊，黄昏的时候守逾越节。 要用无酵饼与苦菜和逾越节的羊羔同吃，一点不可留到早晨，羔羊的骨头一根不可折断，要照逾越节的一切律例而守。洁净而不行路的人，若推辞不守逾越节，那人要从民中剪除，因为他在所定的日期不献耶和华的供物，应该担当他的罪。你看到这里边神给了个特例，有没有可能人在某一天的时候他就是不能守节了？有可能，正在外地，对吧？或者是不洁净，不洁净我们可以扩大一点说，比如你有病了，是不是？等等这样的事情。那如果是这样的话，神是说那你就犯死罪，是这样吗？神说换一天，对吧？换了一个二月十四，换到这个时候。如果你既不是不洁净，你也没有在外地出差，然后你故意不守，这里边说怎么样？民中剪除，那在今天来说就是从教会开除了，是吧？那就是这样的意思。所以我们说，在今天的应用，我们相信，因为某些不可抗力，如果是不能参加主日早晨敬拜的，也不是说你就绝对就直接给你定罪了，是说你要想办法去在主日这一天参加别的敬拜。我们在三楼是有晚上的敬拜的，对不对？有晚上的敬拜的。但你注意啊，这个前提我不是说你都不要尝试跟领导请，你就直接去晚上，不是这样说，那个本身并不对。你应该尽一切的力量在主日今天不要去上班，然后去来参加主日敬拜。我说的不可抗力指的不是那个，我不细说了，对吧？不可抗力指的是别的啊。在那个情况下，你应该选择怎么样呢？可以晚上去敬拜，咱们三楼就有。你也可以下午去敬拜，咱们现在桂林路教会是上下午两场，对吧？你如果上午真的来不了这儿，你确定你真的有问题来不了这儿，你自己心里会明白你的那个原因对不对啊？如果你真的来不了，你可以去下午的那个敬拜，是吧？可以去下午那个敬拜。所以说不是说我们这里就给你没有任何的出路给你，是有的。如果在这些个前提下，主日这一天你会发现早晨的也没来，下午的也没来，晚上的也没来，这你就会有问题了。这是什么意思，对吗？如果是我一家人在外地旅游，或者我一个人，我跟朋友在外地旅游，我很快也要出去，我可能会上西藏，上西藏未必能找得到教会，那可能就我跟一般两个人。假如今天正好是主日，那我去可俩找教会去，荒山野岭那儿教会，是吧？没有怎么办，我们两个人也可以敬拜，对不对？可以敬拜。所以如果你真在外地，你要找得到好的家庭教会你就去，如果真找不到好的家庭教会，自己敬拜，不要上三个啊！真是，你宁可自己在家敬拜也不要去三个，真的没有意义的，你去哪啊？所以说这个是特例。然后我们就总结一下，我们今天所讲的就八个字，容百姓去向我守节。我们要说的就是拒绝忙碌敬拜真神，对不对？拒绝忙碌敬拜真神。如果你发现你自己被信息的海洋、娱乐的海洋、工作的海洋把你淹没了，你要注意，已经在魔鬼的圈套当中，不要在那个正在魔鬼的恶下，是吧？变成那个逼贼，拒绝忙碌，然后来敬拜真神，抛开一切的所有。你要证明你对主的虔诚，你的义会胜过穷愚的义。真是，我不要去胜过别人，法利赛人是自然是比不了的，你要胜过那个看球的球迷的意思。他要保证晚上那个球赛他一定能够出席，你能不能保证早晨的敬拜一定能出席？是不是没有人，我看我们当中的奉公守法的公民会上课迟到、上班迟到、上班不去、看球耽误、朋友约会迟到，没有。但是如果对主日有同样的这个态度就好了，是吧？过去的就不说，我们最直接的一个应用，九月二十二号和九月二十九号见。那天我们来看一看，你自己试着操练两个月的时间，你从来没有跟张嘴跟领导提过主日要请假，你这次开始试一试，没有你想象那么难。我在这个上，其实总也遇到这个问题，因为很多时候学校就是选在周日有许多活动，开学往往是周一上班，对不对？所以老师一定是周日开学，必须周日开大会，都去开会，迄今为止从来没去过， 真是到这个单位13年没去过周日开大会。还有经常的话单位组织同事出去玩，也一定是周末周六跨一个主日，比如说周一周二没课，这么个4-5天出去。前两天教研室去临江去玩，我又一次拒绝，主任怒了，给我一顿批评，你怎么这么不合群呢？这活动没机会没参加过，我一想也是，这一次没参加过，一次没参加过啊，单位组织出去玩。但是呢我觉得也很好，只有前面有一次我觉得好像是胜不过了，那次是学生论文答辩嘛，啊，我们这个组就20多个学生，按照那个时间来分配的话，周六的下午，然后周日的上午，周六的下午，周日的上午，正好是这个安排。第二天早上我讲到，当时我说我去了，我第一句话是先跟我们那个答辩组的姑娘说，哎，这样明天我来不了。那个人很为难，说那你找院长，因为他院长说了必须找他请假，你跟他说不好使。那时候就祷告了一下，然后也没说什么。到了中午的时候，突然大家都起提议，不如呢把明天上午要答辩的学生都安排到今天下午和晚上吧，大家就都通过。于是那些学生都是那天下午答辩完的，于是第二天早上还是来敬拜。所以你要相信神是开出路的，要不然那个事情可真没法推，因为你说我是评委，对不对？你评委不来，你让学生怎么毕业呢？对不对？没法推，可是没法推，你发现也亏了，没法推的不也亏了吗？是吧？神有办法，但你真的要去敬拜他的时候啊，所以让我们记得，不要把自己陷入忙碌，让我们撇下一切来敬拜真神。我们来低头祷告。主，我们也相信你借着经上的话语，也是为了去警醒和提示以及安慰我们今日的信徒。主啊，我们也相信我们是一群同生得救的基督徒，可是我们也常常会软弱。主啊，我们让你求你在我们软弱，尤其是在主日的问题上软弱的时候，愿你给我们开出路，让我们亲眼看到你大能的手是如何在这个事情上作为的。主啊，当我们是你的百姓，你是我们的神的时候，这个牢不可破的关系会使我们去走出埃及。主，我们求你能够让我们亲眼看到主你自己的荣耀，让我们亲眼看到你圣灵的工作，让我们从各样的缠累、捆绑、辖制、苦害当中挣脱出来。主要我们靠着自己其实挣脱不出，我们求神你自己来带领我们出埃及。主啊，我们也求你能够使我们的心警醒，让我们的心不再被电视、电脑、手机各样的游戏、各样的电视剧、各样的购物、各样的新闻所充满、所占据、所麻木。主啊，让我们的心保留着那个单献给你的空间，让我们的心保留着那个干干净净献给你的地方。主啊，我们求你使我们真正明白当怎样来敬拜和朝见你。主，我们求你也去保守我们在未来串休的时间，在未来自己有事的时间，我们也真的可以明白在主日我们如何去放下自己一切的私事来专心朝见你。主啊，我们求你能够在这世上显出你自己的作为来。主啊，我们求你让我们的众弟兄姊妹在这个世上显出自己的信心来。主，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希望我今天的这个信息是让你警醒和感恩，而不是让你觉得愁烦然后开始埋怨我哈。我们休息几分钟，然后我们就开始圣餐的敬拜。